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4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方济各萨利爵主教圣师，传播界的主保。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在法国路德举行圣方济各萨利爵国际日之际，教宗梁14世致函公教媒体联盟，勉励教会传播工作者回归内心，以及培养关怀近人的能力，不排除任何人。教会将迎来2位新征服和4位可敬者。关于利玛的圣女罗萨的纪录片在梵蒂冈放映。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受天主教启发的社会传播专业人士，我鼓励你们成为播种良言的人，成为缔造包容一切言语的工匠，并有一种沟通的能力，使破碎得以重新相聚，以及成为涂抹人类伤痕的香膏。这是教宗梁14世通过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向公教媒体联盟发出的邀请。信函于21日下午由该联盟主席宣读。公教媒体联盟于1月21日至23日相聚法国路德，反思天主教媒体是为谁而服务这一主题。此次相聚正值第29届圣方济各萨利爵国际日，这位圣人也是传播界的主保。教宗赞扬该联盟每年的创举，借此开启对信息的重大议题的交流，以及探讨天主教媒体能为此做出的贡献。教宗焦急于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里，传播工作者的责任这一主题，并回顾他担任博德路牧职之初，并强调有必要推动一种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讯息。该讯息使我们拥有一个不带偏见的目光和尊重他人尊严的态度。教宗说，我们需要能够治愈生命创伤的话语，在因仇恨使人与民族分离的地方能建立团体的话语。我们必须对言语和图像的战争说不。教宗指出，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介入意味着需要迫切回归内心，为良好的关系腾出空间，始终与他人相遇，不排除任何人。而这种紧迫性可以通过公教媒体为所有人，甚至包括无信仰的人提供的真理服务中找到答案。最后教宗表示，为了解彼此，需要在相遇时不要因差异而惊恐，并随时准备为我们的身份和信仰而奋斗。教宗梁14世元月22日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承认方济各小兄弟会米雷斯神父的殉道事迹，以及 阿索拉的耶稣圣心乌苏拉修女会创始人伊萨基修女的带道而显的奇迹，他们将荣列真福品。此外，法令中也承认了四位天主的中仆和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新真福米雷斯神父于1937年11月5日在危地马拉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大家庭出生，他辨明了自己的圣召后，在西班牙胡米里亚方济各会开始接受初学培育，在那里完成神哲学课程后，于1967年6月18日进铎。1978年，米雷斯神父在危地马拉安提瓜圣方济各堂担任本堂司铎，全心投入到堂区的牧灵生活以及对贫困者和无自卫能力者的关怀之中。当时危地马拉正饱受内战的蹂躏，米雷斯神父于1983年6月2日被捕，遭受酷刑后获释，但受到特别的监视，并受到许多死亡的威胁。然而他始终忠于福音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引领他保护穷人和那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以及让他坚守司铎职务。同一年的11月7日，米雷斯神父被士兵逮捕并再次遭受酷刑，在押送至城郊途中被杀害，他在仇恨信仰下殉道。另一位新真福是伊萨基修女，1857年5月8日在意大利贝加莫省的斯特扎诺出生，20多岁时选择度修会生活，加入了索马斯卡的乌苏拉修女会。后来他和几位修女在加佐洛创立了耶稣圣心乌苏拉修女会，在他当选总会长后将总会院迁到阿索拉，并在那里继续管理修会，直到1924年因健康原因被迫卸下这项职务。尽管如此，他被授予终身荣誉总会长称号。伊萨基修女于1934年8月19日在意大利塞里亚特回归天乡，因着他的带道而显的奇迹得到教会的承认，2022年被宣布为可敬者。圣座丰盛部1月22日颁布的法令中也承认了四位天主的中仆和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他们中有三位修女和一位平信徒，分别是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利马的圣女罗萨是秘鲁的主保圣人，也是全世界的圣人。一部关于这位圣女的纪录片《献给世界的一朵玫瑰》于元月19日在梵蒂冈电影资料馆放映。该纪录片由秘鲁导演卡姆制作，传达的讯息是，在这个充满分裂的世界中，秘鲁主保圣女的事迹强烈地呼吁人们团结合一，并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在梵蒂冈电影资料馆放映纪录片之际，梵蒂冈新闻网采访了秘鲁电影导演卡姆。这部纪录片探索了圣女罗萨的生平、灵修以及普世影响力。制作此纪录片的目的不仅重视秘鲁圣女的事迹，更要表现出她的形象如何继续激励着来自不同文化和大陆的人。献给世界的一朵玫瑰花并非仅仅是一部传记，也邀请人们去发现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如何改变整个团体，且成为信仰、团结和希望的 普世性的象征。这部纪录片的构想是在纪念圣女罗萨逝世400周年的活动上产生的。卡姆导演说，圣女临在于秘鲁人民的每日生活中，但人们对她的真实事迹却知之甚少。正是这份好奇心驱使他进行了1年多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位影响力超越国界的非凡人物。卡姆说，这部纪录片能在梵蒂冈电影资料馆放映，让他感到无比的荣幸。他相信人们对秘鲁圣人们的敬仰会持续不断的增长，愿圣女罗萨也继续激励年轻世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全能者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精神与物质世界。不知我们中有多少位听众认为自己是有艺术细胞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艺术眼光与才能，我们都能审美，也都有创作的能力。天主呢？天主是不是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作品？像什么呢？我们把天主的创作归类成一，矿物，如石头；二，植物，如花；三，动物，如猫；四，人；和五，天使。其实这些受造物可按其完美度而被分成不同的等级，若要有脚不完美的，从下往上排到脚完美的，大家会看见在最底层的是石头，比石头高一等的是花，比花高一等的是猫，再来是人，然后是天使。若按等级来排，天使的等级是在人的之上。或许这是因为圣经用了天地二字来指一切的存有或整个的受造界，包括天主所创造的精神与物质的受造物。地是人的世界，天则是指穹苍或天主的所在，即末世的天堂。天也指环绕天主左右的精神体受造物，天使的所在。其实天使一词是指植物而非本性。如果问及天使本性的名称，我们该称他们为天神。天使是天主的侍从和使者，没有肉体，纯粹是精神体的天使，具有理智和意志。天使是有位格且不死不灭的受造物。天使远比一切有形的受造物完美。我们看不见天使，天使存在吗？其实我们也看不见空气，但空气确实存在。 当我们处在一个没有氧气的地方时，我们会立即觉察到，天使是精神体，所以我们看不见天使，但是他们确实存在。耶稣的一生由降生到升天，都活在天使的朝拜和服侍中。是天使向世人宣布了耶稣的诞生和复活，是天使保护了耶稣的童年，并在旷野中侍候了耶稣。天使又在耶稣三元祈祷时安慰了耶稣。天使是耶稣的，因为天使是借着耶稣并为了耶稣而受造。耶稣是天使世界的中心。天使自创造的开始，以及在整个救恩史中，都在为实现天主拯救世人的计划服务。整个教会从开始到今天的生活，都受惠于天使们的保护与援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由童年到死亡，都享有天使的保护和带导。圣巴西略·西泽里亚，他说，每个信徒都有一位天使在他身旁，作为保护者和牧者，为引导他达到永生。我们称这位天使为我们的护守天使。虽然天使远比一切有形的受造物完美，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人在受造界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在人的本性上合而为一，人被造成男和女，天主把人安置在他的友谊中，所以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同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存有。我们称人的精神本源为灵魂。在圣经里很多次提到的灵魂一词，是指人的生命，或指完整的人的位格，但灵魂也指人内心最隐秘、最有价值和特别使人成为天主肖像的一切，如想象、理智、情感、意志力、记忆、自由、怜悯、宽恕。就因为天主是精神体，人效似天主也是在人的精神上，在人的灵魂内效似天主。天主是全知的、全能的，他以他的自由意志无限的爱所有的受造物，尤其是人。因此人是借由人的灵魂来增长知识，尤其是借智能来拥有判断、治理万物和发挥创作的能力。而且人能运用他所拥有的自由意志来爱天主、爱自己、爱他人、爱整个的受造界。不过人的灵魂和身体是合一的，人的身体是印在他内的灵魂，而一并分享天主肖像的尊严。人的灵魂与身体皆在基督的身体内，成为圣神的宫殿。因此在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中，唯独人能认识并爱慕自己的造物主，也只有人奉召在知识与爱情上分享天主的生命。达尔文的进化论兴起后，教会做了以下的宣认：每个灵魂都是直接由天主所造，并非由父母所产生，而且是 不死不灭的。在死亡时，人的灵魂与身体分离，但并不因此而消失，并会在末日复活时重新与身体结合。1951年，教宗闭月十二世为响应进化论，发表了以下的宣言：教会不禁止专家们在今日人类科学和神学范围内研究、讨论进化论中有关人类是由先存在的生物体而来，因为圣教会的信仰使我们坚信人类的灵魂是直接由天主所创造。不过，教会要求这种讨论必须同时考虑赞成和反对进化论者的言论，并经过慎思明辨后再做判断，而最后的结果也必须经过圣教会的判定，因为耶稣把确切解释圣经和保护教义的职责给了圣教会。从创世纪第一个有关天主创造万物的叙述看来，圣经作者很明显地排除了物质的眼镜，人的灵魂很自然地是由人的身体而来。至于亚当的身体是怎么形成的，却没有直接的说明。第二个叙述，在和别的受造物相比之下，亚当的受造却是叙述的特别仔细，这暗示天主在创造第一个人时用了特别的方式。自从进化论的高潮兴起后，神学家同意变形或人的身体来自低等生物的可能性和圣教会的信仰没有冲突，但是圣教会坚定把持的两点是：一，人的灵魂是天主直接从无有中创造的；二，在人身体的演化中，天主特别亲自眷顾了人类，所以第一个人不是生于野蛮的兽类。梵一大公会议对进化论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虽然信仰超越理智，可是信仰和理智绝不可有任何实际的分歧，因为启示奥秘赐予信仰和把理智之光赐给人类灵魂的是同一的天主。天主不能否认他自己，就像真理不能反驳真理。进化论与信仰之所以形成矛盾或冲突，是来自教会教导没有被了解，进化论的解释也没有考虑圣教会的立场。达尔文对人的由来曾做了以下的解释：人是来自一个全身是毛有尾巴的四足动物，可是文化人类学所提的科学资料并不支持这理论。数据显示，从今日我们所拥有的最早考古遗骸中，人类能思考又有意志力与全凭本能毫无理性的动物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实际的证据也无法跨越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进化论似乎跨越了这鸿沟，因为进化论否认了精神与物质有明确的分别，也否认了天主是人类灵魂的创造者。天主创造的人有男有女，男女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 具有同等的尊严。天主创造男人和女人，并把他们放在一起，愿意他们相互依存，彼此共荣，每人都成为对方的助手。因为就位格而言，两者是平等的，就男女性别而言，则是互补的。在婚姻中，天主是男女二人结合成为一体，好能传宗接代。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男女成为夫妻和父母，将人的生命传递给子女，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协助造物主的造化工程。在天主的计划中，男女奉召以天主管理者的身份去治理大地，当以造物主的肖像去爱护一切所有时，男女奉召去参与天主对其他受造物的眷顾。第一个人不但造得好，而且与创造者处于友谊中。第一个人与自己和其他受造物也和谐相处。世界是天主借其话语从无中创造时才有了开始。每个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美善和优点，各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天主无限的智慧和良善。太阳、月亮、树木、花草、老鹰、麻雀，种类的繁多与差别，向我们说明，没有一样受造物是自给自足的。天主愿意他们彼此依赖，互补不足。因此，人该尊重每个受造物的优点，以免滥用受造物，从而轻视造物主，并为人类和他们的环境带来可怕的后果。原主亚当与厄娃原是被安置在一个原始圣德和义德状态下，天主赐给原主原始圣德的恩宠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只要人留在天主的亲密友谊内，就不必死亡，也不必受苦。人内部的和谐，男女间的和谐，第一对夫妇与整个受造界的和谐，构成所谓的原始义德。可是因着我们原主的罪，天主在其计划中为人所预定的原始义德的和谐便完全失去了。在下一次的讲述中，我们要看天使与人的堕落。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